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福林信徒的家庭，今天是第11编儿女小伙伴。好，我们前面我们看到福林信徒的家庭，从一开始从谈恋爱择偶开始哈，一直到有家庭的父母，然后父亲母亲对他们的角色的一一的评述，然后到现在是儿女哈。那么第11编的开始啊，就是第48章上天对儿童的评价。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怀着谦卑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愿意知道神你对儿童的评价是怎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大人自以为是，经常会忽略我们的儿童，并且会对他们好像也是更多的是指责，是不满意。但是我们从耶稣的教导当中知道，其实天父是希望我们能够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所以我们愿意在今天求教主，求主你来亲自来向我们指正，我们也愿意按照主的教导用主的眼光去看待我们身边的儿童和我们周围的亲人朋友。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怀伦祝福林信徒家庭第11编儿女小伙伴第48章上天对儿童的评价。我在这里我觉得很好奇哈，我想知道上帝对儿童评价怎么样。因为一般我们中国传统的会基督徒哈，就是基督福音是会信徒嘛，总是呢好像觉得儿童是需要我们去教育的，好像我们比他们更高。其实我一直以来的一个观点，我尤其是我自己在养了孩子之后，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向儿童学习。而且我觉得儿童因为他们刚刚出生，因为他们对世俗沾染的不够，不像我们成年人，所以他们比我们更像上帝。这是我跟好些孩子接触下来，我发现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说要我们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其中小孩子的这种单纯，这种信心，小孩子这种宽容，这种爱哈，我就觉得真的就是会让真正有良心的，能够扪心自问的大人汗颜的哈。而且我也觉得其实儿童比我们更配站在讲台上教导人，因为他们内心的罪恶少。很多中国的传统一些教会可能会觉得，哎，让儿童站在讲台上可能是好像是轻看了讲台怎么样？其实不是，我觉得让很多大人站在讲台上才是对讲台的亵渎。但是像我们空中教会哈，我们就是儿童自己来讲故事，儿童来朗诵，儿童能够做的事情都让他们来做哈，儿童甚至主持，非常好。我觉得这些小弟兄小姐妹们他们真的是非常好。然后上次我去广州探望然后杨宝弟兄一家，然后他的孩子也是，然后杨宝就跟他孩子闲谈的时候就聊天说对上帝的信靠，他儿子觉得跟我们见了面之后打什么分啊，然后打多少分，他儿子给自己打的就是认知啊，认知老师，我因为他是我的数学老师哈，我们在一起游戏的时候他做我数学老师，所以我喊他认知先生哈。认知先生他其实才大概才五六岁六七岁吧，大概顶多了哈。他给自己打分打得非常低然后给我打分打得最高但是实际上我从心里我看了这打分过后，我觉得其实我们大人的分数都差不多。认知的妈妈爸爸实际上虽然妈妈没有说公开的要信但实际上我觉得上帝都是我们大家的上帝，我们不能够独占上帝，不能说非要是我们基督教会你要入了我们教会进了我们的教会受了洗好你才有权说跟天父有关系，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显得非常的无知肤浅和那个自大所以我个人认为认知的妈妈其实是也是他有他自己的上帝观他也有他自己的信仰他对上帝有他的认识的，而且我觉得从他的角度来说可能跟我们也差不多，因为我们大人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上帝的认识然后认知我觉得他应该是因为他是小孩，就凭着他是小孩他的分数就该最高在我们大人当中，因为他所表现出来的不属于上帝的东西会比我们少很多很多而且我在跟认知的接触当中，我真的是从心底里我可以称呼他认知先生真的是就他真的是我的老师，他在品格上的那种纯洁那种温柔那种善意那种善良 真的是值得我学习的啊，所以我很期待。我想，我的这种想法应该跟上帝对儿童评价啊不会相差太远，至少上帝不会说儿童比成人更好，我相信是这样子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基督十分珍视你的儿女，甚至为他们舍弃了自己的性命，在与他们相处时，要视之为他宝血所买来的。要为他的缘故耐心而坚定地训练他们，要怀着慈爱和宽容之心训练他们。你如果这样做，他们就会成为你喜乐的冠冕，在世上如明灯照耀。这里说怀着慈爱和宽容之心训练他们，怎样才能做到慈爱和宽容？就是自己不能够自以为意。如果我们大人就觉得自己是大人，我年龄大一点，我就比你读的书多，我比你识的字儿多，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然后就倚老卖老，想要来以这样的一种心态看待孩子，那你可能更多的指责，你会自以为意，自以为意的心，结果就是对别人就左看不顺眼，右看不顺眼啊。所以要有慈爱和宽容之心，首先它是神的恩赐，所以我们得求主将他的心赐给我们啊，然后我们要除去我们心中的自以为意的心啊。一个敬爱神的最小儿童，在神看来要比那最有才能最有知识但忽视伟大救恩的人更伟大。凡将自己的心灵和生命献于神的青年，便因此使自己与一切智慧与美德的泉源联系在一起啊。一个敬爱神的最小儿童，怎么说一个儿童他是敬爱神的？是不是说这个儿童非要说我信上帝这才是敬爱神的？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不是的啊，真的，我真的很多时候，尤其是那种小孩，他们的天生其实他们就有一种这种神的敬畏在里头，天生的，我觉得他们就是应该有的啊，就是有的。我接触很多孩子啊，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信主儿童的灵魂在他看来与环绕他宝座的天使一样宝贵，要把他们领到基督面前为他进行训练，为基督啊，对他们进行训练，要把他们引到顺从的道路上，不要让他们沉溺于食欲或虚荣之中。其实小孩子从小我们如果好好教导的话，一般倾向于顺从，但如果我们大人脾气暴躁，我们本来就自己沉溺于食欲或虚荣之中，小孩子很容易就跟着我们学坏了啊。我很多时候我是知道小孩子的坏是在模仿大人啊，是大人潜移默化对他们造成的影响啊。我们如果愿意学习耶稣借着一个小孩子教导门徒的奇妙教训，有多少如今似乎无法克服的困难就会完全消失啊。当门徒来到耶稣面前问道，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向着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儿女从父母承受了生命和形体，然而你们的儿女之所以有生命，乃是出于神创造的大能，因为神是赐生命的主。要记住，与儿女相处时不可将他们视为个人的财产，儿女是主的产业。救赎的计划既包括拯救我们，也包括拯救他们。他们之所以交托给父母，是要使他们按照主的训诲和劝诫接受教育，以获得从事今生永世工作的资格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不可将儿女视为个人的财产。什么叫视为个人的财产？那就是索取啊，把儿女当工具利用啊，然后索取，然后控制，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塑造啊，按照自己的意愿啊，不让他们发挥天性，不让他们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自由的生长，这些都是叫做将他们视为个人的财产，一种占有欲啊，控制欲，这些都是在我们中国很多父母都是这样的人啊。像前几天我就说的，父母很多时候他会跟你说，我都是为了你啊，是为了你好啊，这些话你一听，有谁要说我是为了你好，我都是为了你，这样的人你一定要远离，管他是谁啊，管他是父亲母亲还是什么亲戚还是朋友，这样的人你要远离。而且如果你远离不了，你就打消他啊，你就给他指出来点出来，不是为了我好，是为了你自己内心深处的私心。 真正让我觉得我好，得我觉得好才是好。你觉得好，那是你觉得，你想把你的好强加在我身上，你就是把我当一个工具在利用，当一个奴隶在控制。你首先得尊重我的感觉，我是有感情的，有自由意志的，上帝给我造的自由意志。所以如果你认为对我好，那得我觉得好，你觉得好没有用。所以我们一定要理直气壮的要抗拒这种对我们加在我们身上的这种枷锁，这种控制，要做一个独立的人，然后要使我们的儿女也是给他们自由啊，爱里头一定是有自由的，让他自由的在上帝的圣灵带领之下去做他自己愿意做、喜欢做、想做的事情啊。母亲们呢，要温柔的对待你们的小孩子。基督曾是一个小孩，要为他的缘故尊重孩童，要视他们为一种神圣的嘱托，不要纵容宠爱他们，把他们偶像化，而要教导他们过纯洁高尚的生活。什么叫做把人偶像化？那就是一味的迁就，一味的满足啊，偶像，一味的满足，一味的迁就。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呢有像我自己，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搞不清楚啊，什么叫做宠爱，什么叫做纵容，什么叫做溺爱。那界限在哪里？有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就是这些事情到底该不该为孩子做。真的很多时候真的就不太清楚。像我孩子他明年就高三要考大学了。那其实我以前想的就是觉得好像我儿子从来没受过苦哈，就是物质上的这种窘迫从来，基本上其实大城市的孩子都是这样。我就在想，我说一定要让他自己要去选择他大学到底怎么样，让他自己去闯。但后来事到临头了，我又觉得作为父母的，我们的职责就是应该在儿女还没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帮他们毫无疑虑的哈，就不遗余力的这样帮助他们，然后帮他创造条件什么什么的哈，就会这样。但是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又错过了一次让我儿子自己来担事情的这么一次经历，我又会这么想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还是由于我的无知，我有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不大分得出界限的啊。所以这段时间我的祷告就是求主带领我的孩子啊，然后带领我，让我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我这样做对不对啊，求主给我们显出明确的凭据出来啊。他要教导他们过纯洁高尚的生活啊，他们是神的产业，他爱他们，号召你们与他合作，帮助他们形成完全的品格啊！当然这个完全的品格是相对完全啊。你如果希望安然迎见神，就当用灵粮来喂养他的羊群，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有可能获得永生。儿童和青少年是神特别的珍宝啊！儿童和青少年是神特别的珍宝啊！青年人需要铭记这个真理，他们的才能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力量、光阴和智力都是借来的财宝，是属于神的。包括我们自己也都是，我们的生命都是借上帝的啊！每一个青年人都应下决心将之用在最高的用途上。青年人是树枝，神希望他结出果实，他也是管家，要让资本生利，他又是光，要照亮世界的黑暗。每一个青年，每一个儿童都有荣耀神和提高人类的工作要做啊！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不知道自己的使命，其实我们就需要去尝试侍奉主啊！在侍奉主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慢慢的知道啊！你像我儿子，我最近就很为他高兴啊！他儿童班，他从小就在儿童班长大，然后后来就自然而然长大了以后就成为儿童班的老师，小老师有一段时间他也说着说着好像要离开牧恩堂又怎么怎么样，你看结果到后来也没离开。而且最近他还觉得他必须待在儿童班，为什么？就因为遇到了一个想给儿童灌输仇恨日本人的一个儿童班的另外一个老师，然后我儿子就说他真的是觉得自己有使命，他必须坚守在儿童班，要把神的爱要教导给儿童。如果这个老师，这个教导人恨教导小我们的小孩，恨日本人的这个老师，如果继续在儿童班的话，那他说他就想成为一个教导人爱一切人的一个老师啊，将神的爱灌输给孩子们。 所以这样一来，他通过为主做工，在与人的冲突当中，在摸索当中，他其实就找到自己的暂时的使命，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长远的使命都是由每一个暂时的眼前的手头的这个使命，手头上的工作所组成的啊。所以我在这里真的是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哈，我们就是在眼前，我们真的是需要知道自己现在在做的哪些工作是荣耀上帝、为提高人类的工作而做的。如果我们一天到晚都是柴米油盐，整天围着一个自己在活，我觉得这样的生命是缺乏意义的。你活着活着你自己也觉得很没意思啊。当然怀师母前面也说了，作为家庭保姆啊，你如果是怀着一颗献身给上帝的心，你把家里的家务事做得很完美，然后服侍上帝，这样去服侍家里的人，这就是你目前的工作，这就是一个荣耀上帝、提高人类的工作啊，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尤其是今天的一些老人家为自己的儿女双职工啊，来操劳啊。当然，我个人我是觉得我是没有这个想法啊，要帮儿女来就是管了儿女还得管孙子的这种啊。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是甘心情愿的，愿意这样去做，那么我觉得这就是在为上帝、在荣耀上帝、在提高人类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喜好、兴趣和自己为自己所定的生活计划啊。我们只是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他曾亲受我们所受的一切经验，只是他没有犯罪。他为什么没犯罪？因为他在每次遭遇试探的时候，他都愿意持守住神的能力啊。而我们在遭遇试探的时候，我们试探不猛烈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希望能够顺从自己的情欲了，就远离上帝，就跟着情欲跑掉了啊，所以就会犯罪啊。因此他也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合乎我们能力及才干的路程，像雅各亮着孩子们的力量慢慢前行一样，使我们可得有他作伴的安慰，并得他做长途的向导。他对于这群小孩不看轻、不忽略、不撇在背后，他没有吩咐我们迈步向前把他们撇下啊。对小孩，我们中国的传统当中很多都是会看清他们，会忽略他们嗯，因为人的本质是功利性的，而小孩只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小的时候不会给我们带来利益所以大人就会在自己功利性的驱使之下，就对小孩很多时候是忽略了比如说去教堂，大人也忙着自己听到，对于小孩他也很少有教堂给小孩刻意的去安排一些小孩觉得很有趣的为什么？无利可图啊他会觉得无利可图，其实这教会是很傻的。他要是能留住小孩，让小孩在教会里很开心的话，那小孩的大人也就会跟着来，那你还是有利可图啊。因为有些很多教堂是为了得人家的十分之一啊、奉献啊什么的就尽量就是针对大人，然后尽对大人灌输要捐十一，每一个安息天来都是在台上大讲十一奉献啊什么的然后对小孩他就根本就不是那么关注了。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要这样我们真的要从上帝的角度去看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孩子们你如果到一个地方去，你首先要考虑，如果你有小小孩会有小孩的话，你首先考虑的就是这个小孩喜不喜欢如果他不喜欢到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我能不能做些什么事情使他能够，虽然不喜欢这个地方，但是他仍然能够享受我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也能够享受他的时光我觉得我至少我们应该这样做不能够到最后说我只管我自己然后不管小孩，那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小孩就不愿意跟你在一起了，那你就失去太多了就不值了耶稣没有吩咐我们迈步向前把他们撇下，把小孩子撇下他没有那样急促前进把我们和儿童撇下，他没有那样行，他只是亮着人生的路程，亮着孩子们的能力慢慢前行，他要父母们奉他的名领他们走进窄路。神已经指定我们一条路是合乎孩子们的能力才干而行的。那么这条路到底是怎样的一条路？我觉得这就是当我们自己在为自己制定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严肃认真的对待先知在这里给我们的。那就一定是我们会把我们的孩子计划在内的一条路。而不是像我年轻时候自己读书，然后生孩子的时候也不考虑孩子 啊，就是那种无知啊，那种缺乏对孩子的那种关爱，然后就只管自己学习了，啊，觉得好像孩子反正有父亲在，啊，其实这就是说我们的计划当中没有孩子。那如果你计划当中没有孩子，你就不要孩子，对不对？这也可以啊。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像我这样，就是真的是属于自私的一种人啊。所以我现在知道了，但是知道了，孩子都已经生下来了哈。那么我真的还是跟弟兄姐妹讲，不要像我啊。上帝已经指定我们一条路，是合乎孩子们的能力才干而行的。那就是说，在这条路上，孩子们肯定是可以跟我们同行的，是有他们的位置的，而且他们的位置很重要的哈。所以我们今天还没有有孩子的，那么如果你打算要有孩子，你就在考虑今后的人生道路的时候，真的是需要考虑说，这条道路上我的安排，我对自己人生的计划有没有办法使孩子能够健康成长，而且有我的陪伴啊。我觉得这条路是有的啊。如果你想要孩子，那么这条路就应该是有的。因为怀圣母怎么说，上帝已经指定我们一条路啊，这条路是有孩子，而且是合乎孩子们的能力才干而行的啊。所以关键就是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啊，用智慧用爱心去找到这条路，走在神所谓我们拣选的指定的这条路上啊。求主帮助我们啊，这样我们就可以不那么样子的愧对我们的孩子们啊。愿神祝福我们大家，阿门。